羅斯總統普京揮軍入侵烏克蘭已經近兩個禮拜。俄軍侵略行動發生之前，美國官員曾經擔心北京會從俄軍攻勢中學到經驗，從而為未來跨越台海進攻台灣做更好的準備。結果俄軍入侵烏克蘭兩個禮拜之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看到的不是進攻台灣的路線圖，反而是阻嚇他採取魯莽行動的嚴重教訓。據美國之音記者從人發自華盛頓報導，彭博新聞社發表的一篇專文指出，台灣和烏克蘭雖然有非常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但是雙方經常被放在一起作比較，因為作為追隨美國領頭的民主陣營的成員，兩地都各自面對一個威權統治下的強鄰，就好像普京一直以強大的軍力去威嚇烏克蘭一樣，北京亦都一直拒絕放棄以武力奪取台灣實現習近平的統一大夢，而且近年來還增加針對台灣周邊海空域的軍事威脅活動。不過貌似強大的俄軍入侵烏克蘭以來的表現卻令人發現，單憑強大的火力還不足以保證在最低傷亡下的快速勝利。在有關中國入侵警告不絕於耳的台灣，俄軍在進入烏克蘭之後的初期表現令到很多台灣人感到鼓舞。普京的戰爭向中國就表明，奪取台灣不會好像他想像那麼容易。曾經擔任過電視台主播的台灣民進黨立委林楚欣在接受彭博新聞社採訪時表示，而且這個也都打破了一個國家可以用輕易導彈的方式去打敗一個小的國家或者軍事弱國的神話。文章說，到目前為止，烏克蘭軍民出人意料地表現出頑強的戰鬥精神，而且在首都基輔以及其他戰略大城市抵禦了俄軍的攻勢，而全球很多國家包括傳統上不願意採取強硬措施的德國、日本和新加坡都宣布了針對俄羅斯史無前例的嚴厲制裁，而侵烏克蘭的俄軍卻無差別地炮擊居民大樓，甚至歐洲最大的核電站，都震驚了世界。儘管莫斯科堅稱俄軍攻擊的目標僅限於軍事設施，中國對俄烏衝突的立場隨著戰場情況的變化亦都開始出現變化。俄軍剛開始入侵烏克蘭時，有些中國官方人士曾經為俄軍行動叫好，中國駐日本大阪總領事薛劍還在推特上貼文說，台灣應該從俄軍行動中吸取一個大教訓，弱者不能夠蠢到去挑戰強者。薛劍說，彭博社的專文說，從那陣時之後，中國對俄烏衝突的立場表達在語言上已經有所緩和，雖然中國在聯合國仍然對俄國提供支持，也都反映習近平與普京宣稱的合作無禁區，但是北京亦都越來越明確地表明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且對平民死亡和難民潮表達關注。但是在台灣問題上，北京的強硬立場一如既往。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星期一在中國全國人大舉行的記者會上強調，台灣問題和烏克蘭問題有著本質的區別，沒有任何可比性，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不可分割一部分，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內政，烏克蘭問題則是俄烏兩個國家之間的爭端。王毅還痛批美國一些勢力縱容鼓勵台獨，挑戰和掏空一中原則，不單止會將台灣推向危險境地，亦都將會為美國帶來災難難以承受的後果。彭博新聞社採訪的十幾位前政府官員和著名的兩岸關係學者，絕大部分都認為普京出師不利，將會阻嚇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他們提到一系列可能令到習近平三思的因素，俄軍難以速戰速決，莫斯科的全球孤立，美國及其盟國統一作出回應，美軍潛在的軍事干預，以及中國國內的輿論反彈等。但是彭博社說，亦都有少數的前官員和學者都認為，俄烏目前的戰況可能會促使到習近平冒險攻擊台灣。他們指出，北京會認為經濟制裁是值得付出的小代價，而且會質疑美國是不是會出兵干預。此外，普京的表現顯示，在一個受到嚴密控制的政治體制中的年邁領導人可能更加有意願去冒外界觀察者看來不合理的風險。彭博社的專文指出， 唔理点样讲，俄军冇办法速战速决，仍然系带俾中国最大嘅警讯。而已退休嘅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去年12月曾经表示，北京如果攻打台湾，可能以小时嚟到计算就可以结束战斗，原因系台湾缺乏抵抗能力，而美国及其盟国又冇办法提供实质性嘅协助。彭博社嘅专文指出，乌克兰嘅占据变化向北京表明，他们对未来台湾战场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俄罗斯直接与乌克兰接壤，而且十几万大军聚集在边境地区已经有成几个月，但是一旦进入乌克兰，居然连后勤补给都没办法保障。此外，尽管美国和北约都表示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参战，而且亦都不会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俄军仍然没办法取得空中优势。乌克兰危机将会令到北京对军事冒险三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向彭博新闻社这样讲的，他进一步提高了北京为确保在台海冲突中获胜所需的自己一方的军事优势的门槛。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和驻北京大使洛德认为，习近平非常清楚攻击台湾失败的后果，包括他自己的个人命运。尽管中国取得了军事进步，但是跨越100英里阔的海峡去发动攻击，而且还要冒住美国干预的风险，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洛德说，而且占领台湾亦都好像一条狗在这里追一辆的房车，他成功之后又做什么呢？是远离本土的地方打游击战吗？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